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决定影响到它的利害关系的国际安排中起适当的作用，也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只有这样做，那个伟大的国家才会同这种安排有利害关系，只有这样做，这种安排才能持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成为代表一个国家集团的唯一的发言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和对外行为，而不是根据抽象的理论来同所有国家打交道。倘若我们不需要把彼此看成是永久的敌人，那么中美两国的政策就会温和得多。从长远来看，我们基本的民族利害之间无需发生冲突。中美两国有着许多相同的利益，在为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方面能共同做许多事情。中美两国人民有如此长期的友谊的历史不是偶然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断定应该着手为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进行谨慎的探索。我们认为是能够使中国人从事这种努力的。过去三年的记录证明，导致我的旅行的是现实，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态度。现实还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关系。我到北京去将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为了我们两国人民，为了世界人民，我将抱着要改善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决心到那里去。我们和中国人民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信心的产物，而不是由于个人的性格或者由于可以取得战术利益的前景而产生的。我们将这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相信一个和平的和日益繁荣的中国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承认他的人民的才能和成就应当在世界事务中得到适当的反应。确信要使亚洲保持和平，要使亚洲和世界取得最充分的进步和稳定，就需要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不会牺牲它的原则的。确信只有我们在和我们的朋友的关系中以及在和中国的关系中是可靠的，我们才能同中国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种互惠的态度来制定他对美国的政策，这些原则将指导我在即将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会话中所采取的方针。当然，这些讨论的趋向以及我们未来关系的趋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它要求相互谅解彼此的看法和相互愿意把原则性态度和对彼此利益的尊重结合在一起。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进行最高级会谈。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的18年断断续续的大使级讨论表明，枝节性问题在初级阶段不能够得到解决。然而，我们领导人之间具有权威性的交换看法，现在看来有希望逾越鸿沟，进行真诚的交谈，并规定一个新的方向。北京之行本身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这次旅行的历史意义超过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正式谅解。我们终于要会谈了，我们将以平等地位进行会晤。战后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将发生变化，我们将在最高一级把一章结束掉，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写新的篇章。可以预料，双方都将十分坦率地说明自己的原则和看法。我们彼此将清楚地知道对方在那些把我们分隔开的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将寻求能开始减少我们的分歧的途径。 我们将谋求寻找某种可以据以建立比较有建设性的关系的共同之处。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就是确立了一个扎实的开端。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说，我们将看看两国，两个历史和文化完全不同的，近时期来是否完全隔绝的意识形态是互相冲突的，对于未来的设想是互相抵触的国家，是否能够从敌对走向联系，再走向谅解。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时代。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我们不能指望使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设想使任何人都不成为我们的敌人。我在说这些话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思想中占很大地位。正是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并导致发表了1971年7月15日公告。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到北京去的。震惊世界的七天。时代周刊特派记者修·西德尼和杰罗德·斯科特随尼克松访华。下面是这两位记者采访记录节选，每天记录了他们对尼克松中国之行的印象和看法。第一天，2月21日，被共产党人斥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尼克松今天抵达北京，迈出和平之行的第一步，从机场到北京市区与毛泽东会晤，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一次宴会。按美国人的标准，北京首都机场在尼克松总统抵达前半小时几乎空无一人。周恩来和仪仗队在哪儿？中国官员说在附近，只是看不见。最后从一些建筑物后面传来了部队的声音，有节奏的步伐，长筒靴，口令声。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每个军种120人围了一圈，开始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0年以来一直传唱的红军军歌。仍没有见到周恩来和其他人。在尼克松专机降落前约10分钟，打破了空中的宁静。总统的专机进入视野，很快飞机着陆了。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一群官员露面了，这是低调处理。在记忆中，没有一个东道主在总统专机降落前仍未就位等候的。随之，从飞机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小队欢迎队伍中传出一阵掌声。在周对总统表示欢迎后，两人进行了一番例行性的寒暄。显然，周问了尼克松旅途情况，尼克松回答说非常愉快。他的声音在冷清的机场上传出有25码远。在演奏了美中两国的国歌后，尼克松和周恩来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其他官员跟在他们后面。整个欢迎仪式似乎未经精心组织。在进城的路上，天气晴朗，一位姓马的向导用他在北京学的英语与我们自由地交谈。他给我们翻译途中看到的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车队经过工人的宿舍区，在路边见不到2-3个人以上的人群。车队经过外交人员住宅区，这是一片红砖砌成的公寓楼，一些外国人从他们的阳台上观望并拍照。这个城市显得非常安谧，这是理查德·尼克松到北京后第一天的深刻感受。尼克松总统今天驱车通过北京宽阔的街道去同毛泽东 进行出人意料的会晤。他们为时一个小时的会谈是在中南海举行的。白宫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说，这是一次坦率的会谈。同毛的会晤和今晚在北京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宴，是尼克松在这个寒冷的古都第一天的高潮。在同毛会谈结束之后，尼克松和周在大会堂举行了这一天的第三次正式会晤。他们站在大会堂门口，彼此面带微笑，然后进入铺着的红地毯、悬挂吊灯的客厅。懂得英语但拒绝讲英语的周讲中国话，议员把他的话翻译给尼克松。在会谈开始时，周对尼克松说，他可以对国际问题提他想要提的任何问题。尼克松和周在会谈时都做手势，尼克松笑容满面，而周则神色严峻，没有笑意。在这两位座椅的前面摆有小桌子，尼克松身着西服，周则身着中山装。他的手势表明他的右臂有一部分已不灵活了。由于毛泽东在一次私下会晤中给予了肯定，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今晚在盛大不断举杯祝酒的宴会上保证，要改善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两国间20年来的紧张局面。周恩来为尼克松举行的宴会，是为尼克松极其重要的最高级会谈创造尽可能轻松的气氛。尼克松在赞扬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时，没有提到他希望能造成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北京可能帮助促成一次全印度支那会议，以利越南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在祝酒时，也没有得到他的政府的这个要求。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代价，美国应不再承担保护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周恩来提到关系正常化，通常意味着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北京是否准备在这个时候就走得那样远，尼克松和周恩来都表明，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为消除某些摩擦而行动，把比较困难的问题留在以后逐渐解决。这次宴会结束了在北京度过的忙碌的第一天。第二天，2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照片。尼克松与周恩来秘密会谈了4个小时，举行了晚宴。北京的《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了尼克松总统同毛泽东主席握手的照片，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北京电台说，这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刊登的另一张照片是这位总统同毛主席会谈时的照片。尼克松总统援引毛主席的话，强调两国共同谋求和平的迫切性。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尼克松总统接着说，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他还借用了林肯在格底斯堡演说中的一句话，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他为毛主席，为周恩来，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的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显然已经投入了为弥合22年来激烈的敌对情绪所留下的鸿沟而举行的讨论的中心问题。尼克松在抵达之前说，他指望同周的会谈将持续2个小时， 但是今天的会谈举行了将近4个小时，只有他们的亲密的顾问在场。晚上，尼克松总统夫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晚会，其中包括演出一出名叫《红色娘子军》的现代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一场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很强的戏剧性的、十分流畅的表演。舞蹈是形体艺术，具有高度的故事性。舞蹈演员跟着激动人心的交响乐进行表演。芭蕾舞的动作不仅通过身体的运动，而且通过演员的表情变化来表现。演员只是眼睛化了一下妆，眼睛是表现的重要部分，它表达从忧伤到快乐的感情。他们表现了技艺，弯手、折腰、踢腿、跳跃、劈叉，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强烈的、震撼的音乐。在剧情快要结束前不久，女主角伸手抓住了红军的旗帜，这是当晚演出的高潮。当她把脸贴着旗帜的时候，她脸上露出了一种虔诚的神情。第三天，2月23日，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昨天举行了显然表明正在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的长时间会谈之后，今天再次会面，以继续进行中美最高会谈。尼克松总统今天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同周恩来举行会谈。他在他所住的湖滨宾馆门口迎接了中国总理。当尼克松欢迎周恩来已举行第三次最高会谈时，北京正下着小雪。22日，他们举行第二轮会谈时，有许多迹象表明，两国领导人正在为谋求解决使美中两国分离了22年之久的分歧而融洽地举行会谈。周恩来穿着灰色制服抵达尼克松住处的门口时，看上去他的情绪很高。穿着灰色西服的尼克松微笑着问周恩来，下雪是否会影响他明天参观中国的长城？周恩来回答说，气象预报说今晚的天气将会转好。当摄影记者打开照相机准备照相时，中国总理说，你们应该给你们的总统多照一些照片。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他们多照了，他们会把它烧掉的。晚上，东道主请尼克松总统一行看演出。尼克松及夫人坐在周总理两旁，两人看上去都兴高采烈。看着体操运动员随着明快的音乐走进大厅，这位总统与群众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鼓掌。中国有才华的男女体操运动员为具有很高鉴赏力的尼克松总统夫妇和15000名不断鼓掌的中国人进行了2个小时惊人的、技巧性很强的表演。中国人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参加举行体操冠军比赛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从他们为尼克松夫妇进行的表演来看，他们将是金牌的争夺者。第四天，2月24日，又一次与周恩来进行会谈，游览长城。尼克松总统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第四轮会谈。国务卿罗杰斯再次同中国外长姬鹏飞举行平行的会谈。今天的会议不像昨天那样在尼克松下榻的宾馆举行，而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头两次会议也是在那里举行的。这次事先未安排的会谈是在尼克松游览中国长城回来后不久开始的。尼克松夫妇游览的长城和明陵。轻松愉快的尼克松总统 今天在灿烂的冬天的阳光照耀下，站在中国长城上说，他到这里来谋求一个开放的世界的访问，可能使得把人类隔开的城墙毁掉。满面笑容的李先念副总理，在一位女议员翻译时很注意地听，然后说，总统先生讲得很好。尼克松接着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城墙。尼克松中断了他的外交活动，以便他和他的夫人能够看一看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长的建筑。这是尼克松第一次对他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很有趣的会谈发表公开评论。国务卿罗杰斯认为会议进展良好。